六章，信徒不断被圣灵充满必须尽的本分。读经。二，读经使人灵性长进。笔者有一次被邀请去负责一个中学生的奉新聚会，请柬里是这样写着：我们期望你指教怎样读经才能是最有效的。在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每日读一章圣经，但我们恐怕除此之外便别无什么所得了。无疑这是大多数基督徒的通病。如何读经帮助灵命长进，这是每个基督徒不论老幼都急于知道的。限于篇幅，我不能把所有读经的方法一一在这章内写出来，事实上也不必写出来，因为凡诚心渴慕神的道的人必能自己找到一个最佳的读经方法来。但有三件事是读经的人必不可少的，就是正确的目的、正确的态度和顺服的回应。圣经之所以乏味，信徒在灵命上之所以没有丰富的得着，部分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目的。漫无目的的读经，或因与人约定而每日读经一章，或为取悦父母师长朋友而读经，因而无心牢记所读的，无心在品性上和行为上实行出来，这样的读经虽不至是完全无益，却始终不能带人进入至高的生命去。断断续续的读经态度，或希望在忧闷时得到安慰，试探时得着力量，困难时得着智慧，信心动摇时得着引领，都不是读经的最高目的。如此在灵性上也不能有多大的益处。读经只有一个正确的目的，就是要从神的道认识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主角，全本圣经都集中于他一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再再有他的踪影。无论圣经的哪一部分，若不能在其中看见基督，就不能算是完全明白神的话。他是神启示的核心，是属灵生命经历的泉源。认识耶稣基督就有永生，越多认识他，生命就越与主同在，生活就活得越丰盛。腓立比书第三章八到十节：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使我认识基督，就是为要得着基督。我们应该为了这个目的而迫切研读圣经。有一天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一个年轻犹太人，就是大树城的扫罗，遇见了主耶稣基督。他当下立刻信了主，成了主爱的俘虏。主的爱在他心里仿佛绳索缚着，使他不能动弹。扫罗心中只有一个热切的盼望，就是要在爱慕敬虔和侍奉上让救主成为他的一切。在地上没有可与主相比的，除主之外无所追求。从前以为有益的，如今与无价之宝基督耶稣一比，都当作是有损的。保罗看见这位复活升天的主，又被他的恩典和荣耀所掳后，心中如火般燃烧着，他要刻不容缓地追求认识他，并盼望完全得着基督荣耀的产业。他的目的为要得着基督，是多么的伟大极有价值。他看今生的事物、享受和其他一切如同粪土，他的目的认识基督是何等的迫切。他在阿拉伯住了三年，接受了神的启示。你读经的目的是什么？满足你的求知欲吗？因为圣经具有文学价值可供你欣赏吗？为的是自私，要求自己的生命更有内涵一点吗？还是每天读到圣经内所写着的话，使你更加明白字里行间所要表达的永生、道成肉身、复活和活泼的道吗？你的目的决定你的所得。你愿意今日来效法使徒保罗的榜样，追求神的话吗？说，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要得着基督吗？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要使读经带来灵命的长进，第二个不可少的条件是怀有正确的态度。如何领受圣经，这要看个人所抱的态度而定。若以怀疑的态度读经，结果不过是满脑子的疑团罢了。 有一位教会同工，他对神的话差不多已完全失去信心。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自己不信圣经，甚至在翻开圣经之前，他已蛮有疑惑。有一天，他来找我，满面愁容。原来有人请他讲关于复活节的信息，但是他自觉没有话可讲。后来我与他读四福音中关于复活的记载，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28章第17节，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的时候，他不自觉地把他手中的圣经放下，并且说，啊，他们的疑惑是应当的。我对他说，这就是你读经的方法吗？在我来说，我只看到他们应当敬拜。他回答说，我明白了，这完全似乎读经的态度如何。若你有疑惑之心，结果只有疑问，若存敬拜之心，结果自然是敬拜。读经的第一个秘诀是要存谦卑的信心，追求神的人必须相信他的信实和他的作为，并相信神能借着圣经对人说话，所以他必须以谦卑和谦敬的态度来读经。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诗篇第119篇第161节，首领无故地逼迫我，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我们研读神的话，不但需存信心，并且要有爱心。若是人出于责任而读经，他必不能有丰富的领受，但以读经为乐的人必会得着丰富的供应。诗篇的作者认识主最深，这个秘诀可在诗篇中看到。诗篇第1篇第2节，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诗篇第119篇第47节，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但大多数的基督徒读经态度恰与上面诗篇所说的相反，他们以循例事理或无一定准则的态度来读经。对这些人来说，圣经好比苦口良药，为了治病而不得不吃，于是越快服完越好。他们把圣经随意的翻开，自然不会感到趣味，轻率的读数行便速把书收起，以致所读的在脑中不留半点印象。神的话是活泼的，人对圣经的态度如何，便决定了他从圣经的所得如何。若人对这生命的粮和活水的泉源十分饥渴，渴望饱餐神所赐的天粮，那么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神的道正是甘美的食物。耶利米书第15章第16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约伯记第23章第12节，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诗篇第119篇第103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人若研读圣经犹如寻金者攫取金子一样认真，他的收据将是何等的不同啊！他不会以浮光掠影式的阅读为满足，必定深入研究，他会寻求一直期望已久的东西，努力发掘深邃的真理。这样的人必不安于怠惰，必定全心全意默想体会神的作为。对于如此迫切寻求真理的人，圣经无疑是一个金矿。诗篇第119篇第127节，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诗篇第119篇162节，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一个人真心爱读圣经而又极致盼望认识基督，这是十分难得的。他读经时必定会沉醉于灵交中而不知时间的溜逝，他会把握更多的时间，从创世纪、以赛亚书以至启示录逐一细读，不稍间断。他爱慕神的话，因为他爱慕留下圣经给我们的神。诗篇第119篇第140节，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约翰福音第14章第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效向他显现。 我们对神的话不但要有信有爱，而且要有顺从的服从的心。知而不行是死的，是无用的。以色列人因为怀疑不顺从神的话，以致不能进入迦南地，他们的子孙甚至被俘虏到异邦。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行神话语的人。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除非我们恒切地把所读过的圣经真理实行出来，否则圣经上的真理就不会真正为我们所拥有。我们把食物的成分分析，知道自己身体的所需，但是单有这样的知识不能使我们的身体强壮，除非我们把食物吃了、消化了、吸收了，这才会与我们的身体有益。所以单单知道圣经的内容与我们并没有多大的益处。生命之道若非借圣灵在我们心里建立起来，是没有得救或成圣的功效的。我们先要有服从的诚意，然后圣灵才可以进行他的工作。神的道并不单为使我们充满属天的智慧，他还要使我们的心成为神的圣殿。神的诫命若不为人所重视，这诫命于人便没有价值。神的律例和典章若不被人的服从和遵行，也是没有什么益处。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其关键就在若这个字能否成为事实，食物进入我们体内变成血肉。同样，神的道若能融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便能成为我们的性情和行为，使圣经对我们有最大的成效。不但要思考和默想，还要能应用。有一位南韩基督徒，他熟读登山宝训，能多背诵无误。传道人问他熟读的方法，他的答案是，我每次只读一两节经文，然后把所读的向人实行，这便是我读经的方法。又有一位印度人，当他第一次读圣经时，满心羡慕耶稣的为人，但他很怀疑世上是否能有这样的一个人。他继续读新约各卷书信，认识到所谓基督徒就是和基督耶稣相似，生活以神的道为准则的人。于是他决定要找一个生活能与圣经所记载相符的人。如果他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他便会深信圣经。如果他遇见了你和我，我们能够符合他的期望吗？如果一个服从真理的人，真理的启示必定日益增进；一个彻底实行真理的人，必定日渐更深认识，必定日渐更深认识真理。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以后耶和华说，这句话多么有意义。由于亚伯兰愿意服从神的命令，以致他日后越加明白神的旨意。这个原则与我们也适用，不服从神的话，就是今日教会不能复兴的一个原因。倘若每个基督徒能在生活上把所学的真理实行出来，基督的教会和信徒个人将有莫大的生命转机。弗兰克·韦尔爵士把基督徒和圣经的关系用了以下的四个词语来做总结：一、承认；二、顺服；三、委身；四、传递。承认，开放你的全人，接受光照，让神的话进入。读经要诚挚和爱慕，让神的声音直达你的耳中。顺服，让真理管制你的全人，让神所宣告的话停息一切的争论。我们若与神有所争辩，一切长进和祝福必停止，直到争辩平息。委身，把真理藏在心里，使今日的信息与昨日的调和，使其间能够互相衔接呼应，在遇到诱惑、困苦、试探时，能像抛了稳固的锚的船，不致动摇。传递，不要像迟早，要像川流不息的江河，不要积存财富，要将从主里所得的恩赐与人分享。你若能将真理分授给别人，就必有十倍的加还给你。圣灵是圣徒的导师、引导者和启示者。有阅读能力的基督徒若不按属灵的事，是无可推诿的。 因为神不但给我们圣经做课本，他也给我们一位导师，不仅给我们圣经做指导，也赐给我们一位引导者，不单给我们启示，也给我们一位启示者。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不知多少基督徒没有机会在神学院或圣经学校内研读圣经，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知道神借着基督所给予爱他的人的一切启示。神极之盼望他的儿女能进入生命之路，并依循正确方向前进。有些事情神没有启示我们，但他所已经启示的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既为他的儿女，就有权承受这一切的启示。生命记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九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神一想到我们的愚拙和无能，故此神也给我们超然的启示，请参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章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三章第十四节。属灵的人有圣灵教导他们生命和圣善的事，并应用在他们的生命里，使他们的智慧不单是学识，而且也是属灵的经历。圣灵不但以真理教导我们，并且领我们进入真理里面，与我们的生命联合，使我们有神的圣洁和公义。人所以视圣经为无意义不可信的原因，是因为人要从自己的聪明来理解圣经。神只叫一个受圣灵膏抹的人明白圣经，只有属灵的心灵才能接受属灵的真理。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是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认识一个中国信徒，他有属灵的智慧，对圣经的领会远胜很多教会同工，但是他是从未进过圣经学校，亦从未在教会学校念过书，然而他的眼睛心灵头脑都受过圣灵的恩膏，所以能看得清清楚楚，能够领受以及能够了解神的道的永恒和奥秘。弟兄姐妹，你接受了这个恩膏吗？你的眼睛受过圣灵的膏抹，可以看见圣经中那位荣耀的主的光彩吗？还是你只依靠自己的聪明来测量圣经中关于神恩典的丰富呢？你读了圣经以后依然觉得失望沮丧吗？有一次我参观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奇特的岩洞，我因为性急想先睹为快，就离开同伴，独自一人走进那山洞，不料探手洞内一望，却是一片漆黑，不知如何前进。我见洞口有一盏灯，就拿在手中照视这个奇洞，可是我看来看去也不觉得这个岩洞有什么奇异，这使我大大的失望。不久我的同伴和向导走来，到了洞口，向导叫我们紧紧地跟随他，然后他点起火炬高高的举起，立时我们一行人便看见壁间的石笋和石钟乳，我们都不约而同地高呼起来，每走一步我们的向导就指示我们欣赏神如何在这个岩洞里做成他奇妙的工作。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位向导，他启示我们认识复活的救主的荣耀和美德。凡愿意活在至高生命里的人，必须有主的恩膏，并愿意等候圣灵把圣经中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丰盛显给人看。人必须有服从的心，让他将真道实行在身上，使自己能有主耶稣基督完全的形象。